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110章，商场守护神。竟然真敢动手打人！看到这一幕，那猥琐男和矮胖女人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更激动起来。特别是矮胖女人都兴奋地叫起来，这穷逼完蛋了，谁也救不了他了。敢在这里打人，还是殴打工作人员，他是有死路一条。猥琐男却已经紧紧地盯住刘月身后的田晴晴，舔着嘴唇笑道，小妞，这混蛋被打死后你也不要难过，老子会好好的安慰你，疼爱你的。而秃顶的黄经理已经吓得目瞪口呆，惊恐无比的连连后退，因为他很清楚这里的保安都是经过培训的，身体素质堪比军人。刘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倒，这说明刘月不是一般人呐。眼看刘月随意地把晕厥的保安踢开，一步步不紧不慢地走来，似乎没有放过他的意思。黄经理突然一声狞笑，叫嚣道，你不要过来。刘月身形攒动，猛地冲向前，在别人眼中他只是化为一道残影，瞬间出现在黄经理的面前，直接一巴掌抽在黄经理脸上，啪！黄经理被打的是轰然倒地，半边脸已经鲜血淋漓，不成人样了。
连经理都打，你完蛋了！
你彻底完蛋了！
刘月本来要再踢黄经理一脚，直接把这秃顶的经理踢到看不见的地方去。听到那猥琐男和矮胖女人的声音，顿时停住了，扭头看过去。虽然他的目光中平静淡然至极，却还是把那一对狗男女吓了一跳。然而他们并没有逃跑，那女人甚至还声嘶力竭地嚷道，
看什么看？
男子也壮着胆子嘲讽道，
怎么，难道还想打我们不成？我可不像黄经理这么好欺负，老子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你敢碰我一下试试？
刘月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勾勒出一个不屑的弧度，然后他就朝着碰上那猥琐男和胖女人走了过去。
喂，你不要过来。
男子顿时脸上流露出了惶恐之色，他已经害怕了。女子却大叫起来，
黄经理，快快叫人呐，你们商场里面不是有守护神吗？
然而女子话音刚落，她身边的男子就倒飞了出去，在她的身边还悬着刘月的一条腿，这条腿还带着一阵风，吹得她的头发都飞了起来。他惊恐的连眼珠子都突出了，小心翼翼的扭头看去，只见他的男人直接被踢到10米开外，正满地打滚呢。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，刘月的巴掌已经在下一秒抽过来，啪！声音清脆响亮，就像一个石块落入平静无波的水面似的。女人突然旋转起来，足足在原地旋转了2圈半，这才砰然倒地，直接瘫软。
啊！
她尖声大叫，形成了一道穿透力极强的噪音污染。但是女人刚才的话已经提醒了被打得懵逼发傻的黄经理。刘月转过身来时，只见黄经理没敢爬起来，而是双膝跪在地上，正大声地朝着监控室另一个房间里叫喊道，
请大爷。
那位被刘月扯倒在地 滑出好几米远的保安也跪在地上拼命大喊：
大爷，救命啊！
那些被刘月敲晕的保安也缓慢地清醒过来，全都一起跟着大声地叫喊：
大爷，救命啊！
他们口中的大爷被人尊称为商场守护神，专治各种闹事的公子哥富二代。平时大家也看不见他，只有遇到事了，而且还是经理处理不了的大事，才会请到他。所以一旦惊动了他，不管是什么人闹事，那都会惹到大麻烦。也是因为商场里有大爷这个守护神存在，所以这家大商场很少，不是极少有人敢闹事。在一片充满敬畏和期待的叫喊声中，就听到砰的一声响，隔壁的房门打开了。只见一位魁梧肥大，足有200多斤，留着扎人胡须，只穿背心和马褂的高壮的汉子，光着大脚，缓慢地迈动着沉重的脚步，威风凛凛地走了出来。他的眼睛很小，眯缝成一条线，仿佛没有长眼睛似的。只见他挥了挥粗大扎实的手臂，等到这些人静音，这才不耐烦地问道：
怎么回事啊？他的声音不像他的体型那么粗厚，反而带着几分幼嫩，就像十几岁正处于变声期的孩子，反差好大呀。刘月听到这么高大的人发出如此幼稚的声音，都有些想发笑。
田晴晴远没有刘月的定力，跟着四周的围观者都忍俊不禁地笑了。
这个大爷显然不以为意，只是面色冷峻地望着黄经理。
只见黄经理连滚带爬地跑过去，喘着气道：
是他，这小子太他妈嚣张狂妄了，不但殴打我们尊贵的客人，还殴打我们商场的保安，而且连我都打。
说到连我都打这四个字时，黄经理都委屈而又痛心地哭了。自从成为商场经理，多少人对他低眉顺眼，谁不给他几分薄面？实在想不到刘月竟然敢打他，还打得那么用力。矮胖女人顿时跳出来指证道：
赵二大，赵二大，我们就是那尊贵的客人，这混蛋打的是我。
这一刻他没有一种光荣的感觉，呸，他还有一种光荣的感觉。猥琐男子一脸正色地取出会员卡，尊敬道：
大爷是吧？这是我们的会员卡，我们才是商场的顾客，而他连一个腰带都买不起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穷逼。
他和黄经理一同指证了刘月，脸上露出看好戏的恶笑。扎然的黑衣人阴沉着脸扫了众人一眼，目光落到谁身上，谁都垂手望着脚尖，没有人敢回望他的目光，甚至都没有人敢抬起头来。那比众人大腿还要粗的手臂着实吓人呢、特别是田晴晴，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儿，心里焦急万分。他害怕刘月不是对手，而那一对狗男女却偷偷地窃笑起来。此人可是整个大商场的守护神，凡是惊动他的闹事者，无不凄惨无比。上个月就有一个猖狂之人被打得瘫痪在床，至今没有出院。只见黑衣人的目光顺着黄经理和那男子的手臂所指，最终落在刘月身上。那阴冷的脸色仿佛北极的寒流，他还握起了拳头，那碗口一般大巨大的拳头似乎蕴含着澎湃的力量，至少能把刘月打成肉泥。
你在这里打人？
他已经看到倒地不起的保安神色从寒冷转为愤怒。刘月却神情如常地望过来，淡然道：哎，傻大个儿，你就不问问我们为什么要打人吗？
傻大个儿，
黄经理和那对狗男女心头一紧，脸上全然是骇然之色。敢这么跟戴爷说话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啊。他们几乎已经想到刘月被戴爷用他那碗口大的拳头打成死狗的画面，不过他们的心里却是一阵窃喜，因为他们100%的肯定刘月这话已经彻底激怒了他们的戴爷。戴爷一怒鬼神难挡，何况刘月只是一个人，等死吧你。
戴爷，不要和他废话，先打残他再说。
黄经理激动地怂恿道：
让这小子知道知道在这里闹事的下场，下次看他还敢嚣张不。
那对狗男女也跟着一起叫嚣：
哎，大爷，他敢叫您傻大个儿，他得骂您。
大爷，还等什么呢，让他尝尝您那拳头的滋味吧。
他们幸灾乐祸道：
不错，老子收拾他。
这戴爷名为戴维家，自然是相信经理，紧握着拳头就朝着刘月走来。当他走到刘月面前，所有人都以为刘月会被他一拳打飞时，却突然愣住了。只见他那双小眼睛突然瞪大，又从细又小的变成了小又圆的，就像是两颗绿豆在那里悬着。接着他满是横肉的脸上就挤出一张不太自然的笑容，随着这笑容一起，还有那紧握的双手已经拱了起来，那神情猛地恭敬起来，连语气都压低了三分。只见这位戴爷讨好地说道：
嘿，刘大师，原来是您呐。
刘月多看了这黑衣大汉一眼，并没有什么印象，正疑惑间，戴家伟就自我介绍起来：
我是夜轩楼的保镖，是牛哥手下的人。
刘月这才想起来，原来是牛晨阳的人，上次他出去玉轩楼好像见过一面，只是那时候见了好几位保镖，他们的个头都非常高大，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印象。刘月淡淡的哦了一声，勉强的点点头，同时也把拳头松开了。他本想把这个傻大个打飞呢，既然是牛晨阳的人，而牛晨阳又是白雨韵身边的人，所以刘月决定给个面子。这面子不是牛晨阳的，而是白雨韵的。刘月对白雨韵感觉很好，毕竟那个大美妞啊已经帮他处理了两次事情。
刘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戴伟家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刘月懒得解释，淡淡地说道：你问问他们吧。
是。
戴伟家配是戴家伟呀，点头哈腰地答应一声，转过身来朝着黄经理那些人，他的脸色立刻冰冷起来。只见他怒喝道：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要惹到刘大师？
黄经理是一阵的惶恐啊，急忙跑过来把刚才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。戴家伟还没听完，就一巴掌抽在他那红肿巨大的脸盘子上，这一巴掌力气也不小，直接把黄经理抽得轰然倒地，那半边的脸更是红肿的比朱定还难看。戴家伟对着黄经理猛踹一脚骂道：
没用的东西，会不会办事？刘大师是白老板的贵客，你们这个混蛋也敢得罪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就问问你得罪得起吗？想他妈死可别连累老子。
黄经理哀嚎连连地爬起来，连脸上的血都不敢擦，吐出两颗碎牙，哭丧着脸，惶恐至极地连连道歉：“
大爷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该死。”“
你对不起的是我吗？”
戴家伟怒喝一声，真的四周的衣服都飘动起来。黄经理直接吓得瘫坐在地，也不敢爬起来，只是对着刘月连连作揖：“
对不起啊，这位尊贵的先生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，是我怠慢的您呐，请这位尊贵的先生，您能原谅我。”
说到最后，黄经理就磕起头来，咚咚咚的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